好，我们都进来了吗？尽量的坐到前面来，尽量往前面坐。我们都知道举世皆知，举世皆然，都知道这是一个末后的时代。面对末世，神的儿女必须活出刚强。如何活出刚强呢？只有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会叫我们刚强起来。只有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持续地走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好，让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心。后面还有一些人还在聊天，还没进来，快快，这篇信息非常非常重要，我要播出一段非常宝贵的纪录片。预备好了没有？预备好了没有？大家都进来了。好，我现在开始放。主耶稣，我们把这段时间交给你，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继续用你充沛的圣灵丰丰富富的充满我们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胞，让我们全然在你的里面，贴近你的心意，听懂你的心跳，熟悉你的呼吸。谢谢主。透过下面这篇真理，这篇真理，主你要得着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末世都成为耶稣基督最荣耀的心腹，最得胜的心腹。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请把上面的灯关掉，我这里的灯关掉。好，我们来看末世，我们就好像以色列全地的儿女，就像以色列一样。小声一点，再小声。
而在军事粮荒的时刻，我们特别走访了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呢，他所居住的地方其实60%这群犹太当时的难民，他们决定回到他们所谓的祖国之地。他们面临的是非常糟糕的天然环境，在以色列的国土里头60%是沙漠。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全世界人类现在所面临的大干旱缩小到最清楚的国土，那就是以色列。而以色列过去建国以来，他们怎么克服自己的粮食问题呢？我们的记者李怡慧在当地走访。以色列用非常多的各种不同的科技、温室的效应方式，不断地制造出一些全世界最好的牛奶，全世界产量最多的番茄，非常好的棉花。也就是说，他们早就面临了现在人类面临的大干旱。当然，他们现在养牛的人也面临了美国的玉米涨价，那牛是吃玉米的。可是对以色列当地的很多农民来说，他们就是一个不断在克服气候之下能够成长的农业。我们特别走访了以色列。
大家仔细认真的听，因为讲话很快。
可能我们会很嫉妒以色列，因为圣经应许以色列留着奶与蜜的国度。一切看似丰富，在以色列第一大城特拉维夫到处绿油油的公园及森林，以色列人却告诉我们，这不是自然而然的。每一棵树都是由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棵一棵的人工种植、人工灌溉。听起来很美的故事，背后却有很残酷的现实。以色列，全年只下44公里的雨，等于是台湾一两天就下完的雨。土地60%以上是沙漠。没水怎么吃饱？我们一路往南走，踏入寸草不生的内戈夫沙漠，寻找一个答案：到底以色列既非没水之地，却如何逆转自然 ，blossom the desert， 沙漠中创造农业？
Around November or December was the last rain, something like that.
温室里超过50度的高温，我们都热得快昏倒蒸发了。白发苍苍的 Zian 却热情洋溢。
You see this? This is side shoot. We take it out. We want only two hands. Until that he came to.
50年前 ，Ziad 就率先投入沙漠农业。他告诉我们，以色列的秘密就在滴灌技术 （drip irrigation）。Ziad 说，原理其实很简单，水一滴一滴直接灌溉在根部，在植物根部铺设水管，水管上开动。别小看这一滴水，里面包含了清水、肥料、营养液，每一滴都不浪费，直接往每棵植物的根部灌。
The idea is to get the higher quality and the higher yield that we can. But firstly, the quality, because we compete in the European market.
以色列发现滴灌橄榄油，1962年。以色列开国总统魏兹曼说：“只要给我们一碗水，一颗种子，以色列就有生机。”以色列建国国父班图里安顿说：“在以色列，我们相信奇迹。”于是独排众议，北水南调145公里，认为以色列的未来在南方沙漠。南方沙漠的农民果然发现奇迹，意外观察到水管漏水处的庄稼长得特别好。后来以色列实验证明，滴灌溉比漫灌或喷灌的用水量更少，农业产量却多出5倍。这天我们开了好久的车到以色列北部的 Ramot Naphtali， 特别来见证口恨爸爸和女儿的奇迹，以色列第一对酒庄农夫。不懂话的口恨爸爸说，这是以色列的 boutique vineyard， 他最喜欢随手摘随手吃，把肚子喂得大大的。我们有点惊讶以色列人的决心，因为种葡萄不能太冷太热，不能太湿太干，因此全世界的葡萄几乎都分布在南北纬30到50度间的温带地区，但似乎怎么样都和炎热少雨的以色列扯不上边。
Each stage is very crucial. You have to do everything in the specific time, in the specific amount.
Check the.
Yeah, they take the leaf and they chop it.And the, yeah, there are a lot of analytical of machines, and they can amount the amount of a nick.
以色列的信心使无变有，滴灌溉保持土壤湿度，水管内精密设计，保持远近端滴水都均匀，而且一切全3G操控。
This is the computer.
And it's open automatically and it closes automatically.
当系统显示水或肥料出现偏差时，设备自动关闭，不浪费每一滴水。酒庄的水和温度数据资料会连接到地方上的水资源中心，每个月分析研究。
Human wisdom.
Yeah, this is the whole the advantage of boutique winery.
Ramon Naphtali 的红酒从2003年起，甚至连拿世界大奖，击退法国、意大利酒庄。更让以色列北部农夫全富起来了。
We not like France, like Italy, like Australia, but we're in the way. The people start to drink more wines and more quality wines.
以色列农产业比 IT 产业经营起来。几乎所有人都说以色列疯了，葡萄会死的。即使美国、日本专家都说以色列疯了，想在沙漠养乳牛，乳牛会热死的。离开以色列前一天，我们终究目睹惊人的奇迹。2012年，以色列每头乳牛年产奶量破12000公斤，全球第一，远超出荷兰、德国和美国。
Israel is the problem in the States, because almost all of the sin that we feed the cow are com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w the prices of the corn and of the wheat is very, very high.
How much percentage do you need to pay?
More in the last month, 30%. 30% more.
面对因气候异常而引发的史上最贵粮价暴涨，以色列人仍以配种科技、降温技术创造全球第一的牛奶产量。
Well, because from the beginning, this is not the best place to grow cows. So from the beginning, we learn how to manage weather.
几乎忘了这个国度有比战争更深刻的农业成就。2011年，以色列每单位产出的棉花品质打破世界纪录。欧洲的番茄品种来自以色列，欧洲人喊着以色列是欧洲冬季厨房。
We have a sentence in Israel. להוריד את הראש, להמשיך לחרוש. To take the head down and keep walking. God will be with us and it will be okay. We can't change the weather. Except here inside the dairy farm. But outside is God.
可爱的猪，我们可以吗？在沙漠困境中仍然咬紧牙根，以色列做到了。等等50年，干旱之地翻转成精致科技的奇迹。在21世纪，气候变迁、粮食短缺下，依然不能退化。离开之前，你不得不赞美，在沙漠之地，以色列人终于是人先行了一大步。
我们来看，经由美国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之后，
各位弟兄姐妹，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片段，一个即将发生在全世界的一个小角落。如果按照我们加恩教会过去这几年来的领受，还有2年就进入荒年，整个世界神借着环境告诉我们，这是末后的时代。除了环境，除了气候的变迁，各种怪象乱象的气候，还有 ISIS 的到处的滥杀无辜，残暴无比，横行，以及中东现在逼迫，可以说是反犹的情绪不陆陆续续的高涨。我们现在全人类所要面临的会是越来越严峻的考验。然而以色列他们是神所拣选的一块样板，神国度的样板。有一天我们会面临就好像他们现在的所经历的严峻的考验，而他们一直在神的眷顾底下，神的保护里头，他们通过种种不良的环境、严峻的考验，还有更种种的很艰难的处境，四围仇敌环绕，可以说是四围仇敌环绕。然而他们坚定不移，一直在神的计划里面往前迈进。这从这个小小的影片，神也在提醒末世的儿女们，这世界会越来越糟糕，越来越黑暗，越来越沉沦，越来越混乱。然而神的儿女不一样的命运，我们要好好在趁还可以寻找的时日，要来寻求我们的神。你等到全地慌乱一片的时候，你已经早失去了目标。趁我们还有时日可以寻找神的时候，要多多的竭力来追寻我们的神。因为这未来的日子已经显明的，在圣经里面所预言已经都显明出来。大卫所写的诗篇第二篇早就描述了预言的当今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危机。我们一起来念大卫所写诗篇第二篇，描述了预言了当今正在显明的危机。所有属灵人皆知，此刻是的我们正进入人类历史极重大的时刻，很多负面的事情将会发生，已经发生，陆续发生。阿们。 所以我们这一群被神留下来的末世的渔民做什么呢？就是要抢救灵魂，就是要快快把福音传到地极，传回耶路撒冷。在这段期间，同时神的儿女，末世的儿女，教会还要负起一项非常重大的责任，就是教会要成为绿洲、方舟和歌山之地。教会若没有预备好，那我们就失去了命定。好像当年911那一年，当那一架飞机把这个曼哈顿的那个双子星座撞下来之后，当时在下面的，当时在周围的人以为世界末日，什么也搞不清楚，搞不清楚是什么情况，但是他们认为，他们一直跑，不晓得要往哪里跑，只知道这是世界末日。然后大家都不是往警察局跑，是往教会冲。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在911的那一年，所有的大家拼命跑，就是冲向教会。人心皆有此理，我们里面有一处是神的灵居住的地方。到最危难、最紧急的时候，我们会想要找神，会冲向神。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就像当时的那些教会真的没有预备好，所有人往教会冲，教会是天天爆满人，不是主日才满人，天天爆满啊！就是有一种里面有一丝一丝的那个想法，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不是往警察局冲，是往教会冲。所以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这一群被神呼召的百姓们，我们这一群末日的心腹战士，我们是被神托付进入这荣耀的使命，就是要为再来的日子，极艰难的日子，我们要为他的百姓预备粮仓，预备歌山之地。阿们。神如何使用，神如何保守以色列这个弹丸之地，到如今你知道以色列小到什么地步？那一块地很小，台湾够小，那是台湾的六分之一，够小的吧。然而神竟然保存到如今，而且在种种艰难的环境，中欧洲围绕，四围仇敌的围绕，中东围绕的环境里头，他们仍然能够生存，而且在经济上，在农业上都产生了神迹。那是什么？神的眼，神的心。同样的，神的眼，神的心在中国人，在华人。神使用我们，神把我们兴起来，就是为了末世这一条荣耀的道路，为耶稣预备他再来的荣耀的道路。所以我们在这里，我慎重的和各位分享，慎重的说，我们身负重任。阿们。不要再糊里糊涂过你的余生岁月，那太可惜了。耶稣再来可能在我们这个世代发生，那到时候你怎么面对我们的荣耀的君王，面对我们的良人？除非你有预备，如果你没有预备，那结局是很难想象的。让我们在这个喜年好好调整我们的焦点，调整我们的价值观。你的价值不是在世上的，是在天上的。在地上的都是什么？当尽的诸般的义，天上的才是实体，才是神要你活出来的生命身量。阿们。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预备我们自己，如何进入这个末世，如何承担末世神给我们的托付。神没有拣选所有全世界17亿华人14亿华人，穆斯林说他们现在17亿人口，我们华人有14亿。神没有说你们14亿华人都要起来，不是，只有14亿里面一小撮人被神分别出来的信父们，信父战士们，信父教会。 这是被神分别出来拣选出来的。我们要有比这个世代的人更多的先知先觉，不要做一个不知不觉的人。当然我也不期待你们做一个后知后觉的，因为我们的身份就是君王、祭司和先知。你必须知道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阿们。对，我们要先要明白这个世界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圣经写的一清二楚，一清二楚。如果我们还糊里糊涂啊，没关系啦，一天过一天啦，吊儿郎当的，我替你担心。你今天坐在这里不是白坐的，你今天坐在这里就是神邀请你与他同工。阿们。让我们兴起来，不要为这些必朽坏的，主耶稣说的，不要为那必朽坏的劳碌，你要为那永生的付上你的代价。是的，整个世界要扭曲神话语的影响力。从昨天的信息你们知道了，这个末世仇敌想方设法要扭曲神的话语，想方设法要扭曲真理，想方设法要欺压神的百姓，想方设法要颠覆神所创造的，神所创造一切的秩序和伦理。仇敌是想方设法，你看，不但是对教会的批评，对还有许多的暴力，还制定法律来扭曲神的真理和法则，还违反真理。然后许多的同性恋、色情啊、偶像越来越严重，看起来似乎是毫无盼望，每况愈下。但是你的命运不一样，各位弟兄姐妹，我盼望你今天能够醒过来，要醒过来，你的生命是非常贵重的，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天底下那么多种族，神就单单在这个时代兴起的华人，要与他一起完成人类史的重责大任。不是那些人不重要，不是其他的种族不重要，是 our turn， 轮到我们了。以前在欧美一直转，现在转到亚洲，转到中国，啊，轮到我们上台了。你这一生就有这一次，求神好好的把你装备，让我们也好好的对准神的心意。这是一个蒙恩的教会，蒙恩宠的教会。你们教会是蒙恩宠的，因为一直行在神的旨意、神的计划，行在神的喜悦里头。你千万不要漏掉你这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段、黄金时刻，好好的跟随神。然后我们要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的反应是这样，对这个末世的危机我们要什么反应？大家一起来说，神的子民谦卑悔改，祈求神在危机中显大能，破坏仇敌的计谋。阿们。不要想啊，那是传道人的事啊，那带导者的事，跟我无关，我每天过好好的日子就好。 No， 你就在其中，你要为你所居住的城市国家求平安，你才得平安。一样的，在这个整个世面危机环绕的时候，每一个人逃不了责任。你不要以为你不去碰他，他就不碰你。 No， 你碰到他，他要来找你。所以我们要做的回应就是要什么？在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群策群力的抵挡仇敌的计谋。就好像昨天我发的那个小张的策略，是神给我策略。因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我们的家人甚至不是年轻人了，小孩啊、儿童啊，还有大人都被掳去了，被这个电子那个互联网啊、电子网络啦、啊，还有这世界的所有的败坏的风俗民情被掳去了，被捆绑到一个地步，沉沦到一个地步，失去了生命。我们还能够坐视不管吗？我们还能够觉得没事吗？人人有责，让我们起来捍卫家园，捍卫真理。阿们。第二件事情，黑暗面、光明面同时快速的增长。 换言之，审判和复兴会同时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神兴起了中国政府，从往西往东去恢复古道，一带一路，这个你们都非常熟悉，是吗？我还有时间讲这个一带一路吗？还有吗？你们不知道一带一路是不是？那还要把一带一路播出来吗？还要花时间呢？这个是神使用中国的政府，就是按照古时候思路发展经济，其实就是一个连结，也是一个传福音的路线，开通了这一条把福音回传的路线。还有神也使用中国人在航空母舰，在属灵航空母舰整军出发，都快速的成型。虽然黑暗面是这样的恶贯满盈、暴力横行，虽然黑暗面越来越糟糕、每况愈下，但是光明面从来没有落后，神的作为从来没有落后，因为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现在5:30，我打出来看一下一带一路好不好？好，让你们更清楚。既然坐在这里的，这是今年的那个跨年祷告会，我在台湾的高雄负责这个跨年祷告，主必再来看，你们看一下，很多信息。这是天地连线的时刻，我会在未来几天讲到天地连线。来，我们来看看什么是一带一路。这是按照奇妙的是神的心意放在政府单位上首长的心里。使徒行传1:8，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使徒行传2:1-13，圣灵降临。那这个你看看，这整个地图，整个地图呢，这个神呢借着他的心意运行流转在执政掌权的心中，把他的心意就透过他们传递出来，执行出来。这个中间所有的箭头都指向约旦河，指向以色列，有没有？那我们来看看一带一路的覆盖图。从中国发出，有红线的部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绿线的部分是海上丝路，海上的丝绸丝路。那这个涵盖非常的广，以横贯欧亚两洲的大陆。那你看看这个红线和虚线的部分，通过这三种方式，一是铁路，欧亚的铁路、中亚的铁路和泛亚的铁路，一带一路有重大的工程投资的内容，铁路、公路、机场建设和港口的水利。有68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响应一带一路，这些国家的总人口约有44亿，全世界有70亿人口。在我们中国，神兴起中国所做的这个整个版图呢，涵盖的将近一半以上，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占全世界63%和29%。你看这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计划。一带有，来一起来念，主要有3个走向：从中国出发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运输大通道。这个是经过中亚，第一经过中亚俄罗斯到达欧洲，第二经过中亚西亚到达波斯湾和地中海，第三是中国到东南亚、南亚和印度洋。你看这个整个版图非常，这个路线图非常的广啊，这个整个路线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三个路线，透过4种方式来发展一带一路的计划、经济计划。来，从来一路一起，一路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中国和东南亚、南亚、中亚、北非和欧洲各国的经济合作。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 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另外一个是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一带一路直击了中国的三个重要的战略问题。第一，中国的过剩产能的市场问题。第二，中国的资源获取的问题。第三，中国战略纵深开拓和国家安全强化的问题。通路啊，一带一路是通路，是一带而的抓手，而通路通航和通商。通路通航通商是一带一路解决战略问题的发力点。从现实来说，考虑到西部基础设施薄弱，为了更好的外联内呼，打通顺畅的交通动脉的是第一位的，也符合一带一路的议题啊，即首先着手的必将是通路和通航啊。那一带一路会经过新疆，所以新疆是一个战略的地点，新疆被定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意思是新疆是中国通往中西亚的大前门，新疆就是欧亚大陆桥的中间，往东有十几亿人，往西也有十几亿，新疆有44个台湾大，好大啊。那新疆这个很重要的策略地点，一带一路策略地点，有这么多的族群在那里。那我们现在就大约知道，这是整个神的计划，神的计划透过中国的执政掌权在实行，要借个这些计划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好，那这个我们下面就不再看了啊。来，我们现在就回到。好，当我们看到整个世界进入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回应是要提防迷惑。昨天提到最大的危机就是迷惑，所以那基督徒我们要站立起来，要捍卫真理，捍卫真理，面对世人的反对要勇敢地站立出来。那下面这个我们昨天看过了。第三，就是父神已经设立，所以呢在这个末后时代是诗篇第二篇已经预告了这世界即将面临的场面。那我们来看看，来打开诗篇第二篇读这段经文。第一节我们一起读到第六节，这我这里只有第四节到第六，我们从第一节开始。一起，请。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了。好，当我们这段经文读出来的时候，我们非常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虽然整个世界，我们把它转过来好吗？转到我的 PowerPoint， 请转到我吗？虽然世界是这样的混乱，而且实在是越来越糟糕，那我们也看得心惊胆跳的，整个世界这么的动荡不安，心惊胆跳，此起彼落的灾变，还有到处国攻打国，民攻打民，还有瘟疫还要更加的严重，因为还有敌基督的计划在这几世代来一直处心积虑的要来吞灭整个世界，因为他们敌基督就是要来掌控全世界的财富，所以就发动很多的战争，发战争财，然后又用那个转基因的，用食物把我们毒害，让我们人口就自动消灭啊！因为这些敌基督为自己预备了很多东西啊，预备了很多的食物，那个种子啊，在极冻啊，在北极啊，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一本书《末日浩劫》？那写得很清楚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看见，哇，整个世界就被就中了撒旦诡计，不但互联网把我们掌控，还要用那个666晶片晶片，然后还要毒害人类，这个晶片到最后就输入毒气啊什么的，生化武器要把人类都掳去了，所以这样整个世界变得这么糟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坐在天上在发笑，你在搞什么？你们要搞懂神 早就知道了，早就知道会有这种情况，所以神早就预备了，预备了什么？预备我们的君王在圣山上了。所以我们这末世的儿女做什么呢？在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怎么回应，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所以我们要起来什么？祷告。这个求的意思是什么？征战。在英文圣经里面不是求，是我们要起来征战。然后现在末世的儿女的态度，在第十节到第十二节，第十节到第十二节，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所谓醒悟，说你们要聪明一点，搞清楚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要该受管教，管教该受提醒，英文是该受提醒。当敬畏，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我们要高兴，因为神早就在预备，早就预备好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所以我们的反应就是，当以嘴亲职，恐怕当防路免卷，便在道中灭亡。什么意思呢？当以嘴亲职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与神子，神的儿子耶稣亲密，更加亲密的关系，要投靠他，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他要起来收拾了。神在神的人国中掌权，所以整个世界这么动荡不安，看起来好像整个情况失控。 No， 神说他不会失控，他不会使这个事情失控，因为一切的进度都在他的计划里。阿们。那我们神的儿女的态度，就是要来投靠我们的神，就是来与我们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来与神同工，与神同工完成人类史的末世的大浇灌真理。末世大浇灌是要让人认识，更多的认识真理，真理要被高举，不是单单恩赐来恩赐彰显，不是的。末世的大浇灌，约珥书第二章那个末后世代的大浇灌，是为了要把真理高举，让世人看见神，看见神的威荣而战兢。主耶稣也在这个在末后世代，他要显明他是我们的代祷者，他是我们的保护者，是我们的避难所，住在最高隐秘处的，就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呢，我们末后世代呢的儿女要来求告耶和华的名，就必得救。那我们除了求告之外，还要做预备。末世的来临要做预备，大自然的灾害，经济的危机，还有我们要谨慎建造我们的工程。去年我们提到要谨慎建造我们的工程，为主多结果子，积财宝在天。有没有积财宝在天？为父的心智，还要预备心腹蒙恩宠，迎接主再来。最具体的一个行动，神正在寻找你成为一个代祷者。主耶稣他要显明他是个代祷者，他在寻找人与他一起同工，在危机当中站在破口上，他在寻找我们，寻找我们与他同工。站在破口上的会被分别出来，神会保守那些为着审判向他呼求怜悯的人。我们这一群都是被神拣选的，我们要站在破口上呼求神保守他的子民免受灾害，昂首高过仇敌。阿们。好，紧接着我们就要进入神的心意，为以色列求平安。进入这个代祷的身份，就是贴近神的心意。在进入这个代祷的这个恩膏里头，我们有一首诗歌，让我们一起来，最后我们用这首诗歌，然后再进入这个代祷的情况。太多太多的事情要我们祷告，特别是站在神的心意。心腹是最贴近神的心意的那一位，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爱你的人必然兴旺。从十月到现在，恐怖攻击786项在耶路撒冷，非常的危险。
愿你平安，哦耶路撒冷。
我们站立起来好吗？主，我在这里，我是靠近你胸膛的心腹。谢谢你今天把这恩膏赏赐给我，分享给我，为着神的殿和神的家，神所爱的主啊，使用我，使用我贴近你的心。当我们进入回应这个呼召，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的时候，你会整个生命被提到宝座前，进入这恩膏和水流，你的整个生命会进入主非常同在和荣耀里头。所以我们现在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请告诉我东边在哪里，以色列在哪里，以色列在哪一边，好，那我们就转向那一边。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方向。来，我们现在转向以色列。你的心贴近主的心，你的心靠近他的心，你呼吸他所呼吸的。我们大家朝着以色列的方向举起手来，你会发觉恩膏马上降下来。神喜悦我们这样，天地连线，神喜悦我们，喜悦我们穿越时空的阻隔，穿越时空的阻隔，我们成为一支军队，成为一支火墙。
愿你平安，哦耶路撒冷，爱你的人依然信我。
你看， 当我们爱他，你就有兴旺。你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你就有兴旺。来吧，进入禧年，你要成为兴旺蒙福的人吗？那就是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平安在你中间，为这神的殿和神所爱，我手与手祈求，愿主赐福在你中间。恩膏下来了，现在恩膏下来，主都在看，看你这颗心是否靠近他的胸膛，你是否听懂他的心跳，你是否时时刻刻熟悉他的呼吸。
愿你平安，哦耶路撒冷，愿你仍然希望，愿你平安，哦耶路撒冷，愿你希望深中主啊，我的良人，我们都听懂了，我们都明白了，我们要靠近你的心，贴近你的胸膛，听懂你的心跳，熟悉你的呼吸。谢谢你，在这宝贵的一年禧年里，我们懂了，我们有方向了，我们有策略了，我们也回应你呼召我们与你前去，与你一同前去，与你同工，使这末后时代的渔民都能够得蒙你的保护，得蒙你的眷顾。主啊，这条路我们要一起走上去，不要漏掉我们，求你紧紧地抓住我们的手，紧紧抓住我们的心。这条路上我们踏上去了，我们走上去了，我们肯定在同一个方向，同一个恩膏，同一个水流，永不失落你托付给我们的命定。谢谢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好，我们手牵着手，这条路我们一起走。
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这条路上我们手拉手，
没有一个落单的，每一个人都要手牵着手。
上我们
共患难，
这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这条路上我们手拉手。
主啊，我们懂了，我们明白了，余生岁月当做些什么我们知道了。主帮助我们持守，帮助我们持守，
回头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
主啊，我们有正确的方向感，
中国的事
手牵着手举起来，
我们要迎来大地丰盛，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我们带上中国的丝绸，得胜的号角已在全地吹响，
阿们，
我们要迎来大地丰盛。
主耶稣，主啊主啊，谢谢你，我们如同一条心，万众一条心，就是要一起踏上这条丝绸之路，这条西安大道，
我们一起走。
大家很努力的唱，
这条路
很肯定的唱，
我们手拉手，这条路上我们共患难，这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我们带上中国的丝绸，这里号角已在全地吹响，我们要迎来大地丰收，我们同心向西安，
大声说，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门先带上中国的丝绸，
丝绸的胜利号角已在全地吹响，我们要迎来大地丰收，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
请上面把那个 YouTube 我们去年九月份新富特会那个跳舞的那个版本。
现在恩膏很强，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版本。啊，这首诗歌有跳舞的版本，现在播出来。
是
啊，我们真的感谢主。
阿门。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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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播出来。
好，我们请我们永生堂跳舞队可以到这前面来领舞。
哇，感谢主，请上来。
啊 ，YouTube 有 ，YouTube 有。对。
好，那台上来，让我们大家都学会。这首诗歌好感人。
好，请到台上来好吗？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九月份那个新妇特会的。
啊，
新妇特会，你这 YouTube 你查就可以查到。没有，看看那个，看看我们的景，对，有气氛。我们在那个里头再然后再唱。
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这条路上我们手拉手，这条路上我们共患难，这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这条路上我们手拉手，这条路上我们共患难，这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我们带上中国的丝绸，复兴的号角已在全地吹响，我们要迎来大地丰收，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我们带上中国的丝绸，歌声的号角已在全地吹响，我们要迎来大地丰收。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这条路上我们手拉手，这条路上我们共患难，这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我们带上中国的丝绸，复兴的号角在全力吹响，我们要迎来大地丰收，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我们带上中国的丝绸，歌声的号角已在全力吹响，我们要迎来大地丰收，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我们带上中国的丝绸，复兴的号角已在全地吹响，我们要迎来大
哈利路亚，得胜的号角已经在全地吹响了，全地的华人要起来， 佳恩教会是华人的代表，我们要先起来，哈利路亚，回应神对华人、对华人教会的呼召。感谢赞美主，谢谢你在我们中国人当中来做的奇妙的工作。谢谢主，祝福我们今天，主啊，我们整个周末的我们所领受的信息，也祝福你的仆人，主啊，继续在神的国度里面奔跑，在华人教会当中来奔跑。主啊，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祝福我们今天，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在离开之前，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与你周围的人来彼此来问候，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阿们。